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这个约翰福音的讲道系列。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要让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这个21天的禁食祷告指南这个主题叫做复兴。那这个当中呢，我们按照配合我们的系列讲道呢把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我们在讲道中没有提到的细节放在我们这个复兴主题的祷告指南，禁食祷告指南当中。那我们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找得到我们也有印出来一个美丽的禁食祷告的指南小册子，你如果有从教会经过的话，欢迎你来教会索取。那我们愿意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意的来做这个禁食祷告，那一起承接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我们这个行典的第五篇的讲道。那这个我们为什么叫做行典呢？就是约翰呢，他用七个神迹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来带领我们进入来认识耶稣是谁。那么在每一个神迹都是耶稣所做的。那我们的重点并不是在强调这个神迹的本身，而是在强调这个神迹里面所传达出来耶稣的讯息。那我很惊讶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讯息呢，跟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的发生是这么的吻合。我非常的感谢神，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说神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我们在计划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会发生现在这个状况，可是呢，当我们在进行这个讲道，在此时此刻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却是这么的吻合我们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想我们能够来借着今天的这个讲道，我们来看看现今世界的状况。那上个星期呢Brad 牧师呢，他呢讲了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养了3000多个人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就是刚开始就是用五饼二鱼呢喂养了3000个人，然后最后结果结束的时候就是门徒们跟着他，但是这个中间呢还惨他的一个故事哈。那插了这个故事呢这个如果不讲的话呢就这整个神迹呢就不没有完整性了。那么这三个部分呢都有他自己一个很细节的故事情节，但是这三个故事呢纠合在一起却传达出一个大的讯息。就好像说上个星期呢Brad 牧师呢他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星际大战里面的第一集跟第三集，第一集是新希望，第三集是绝地归来。那如果我们中间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神迹不讲的话呢，就好像说星际大战的这个电影呢中间那个没讲的就是帝国反击战的那一集没讲一样的哈。如果不讲这个中间帝国反击战的这一集的话呢，那这个故事就变得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就没有办法完全呈现出这个星际大战的这个故事本身的精彩的地方了，对不对？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呢，让我们来了解到说为什么这个维达就帝国反击战里面的这个人呢，为什么会在故事结束的时候能够为他的儿子 Luke 来献身哈。好，我不要再讲这么多的这个星际大战的故事了哈。但是就是说约翰福音这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在说明一个细节，而这三个细节串在一起整体上说明了耶稣自己的一件事。那你知道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很多的群众就跟随着他。那你知道他们跟着他其实他们是要拥簇耶稣做王的，但是耶稣其实对做王没有兴趣的。耶稣他自己心里面明白他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所以呢耶稣他很清楚这个群众要的是什么，但是群众所要的跟他所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是 能耶稣来是要用他的全能来击败死亡的权势。所以耶稣他自己本身的 他作为这个弥赛亚，耶稣他做弥赛亚就是要来击败黑暗权势的，但是人们呢，他们呢觉得弥赛亚是来做忙的，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弥赛亚的这个角色。所以耶稣呢，对他对做王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不要去做群众要他做的事情，但是他要做天父差他来地上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呢，他在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呢，他就告诉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去上船去到这个海的对岸去，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去，而耶稣自己呢，他就从人潮里面退去，去祷告。好，那上个星期呢，布莱牧师跟我们讲说，那个布莱牧师跟我们讲了那一段的故事，就是十二个门徒到了海的对岸去了哈。那么耶稣自己在海的这岸，他自己在那边祷告，然后他自己呢要在想说，好了，我现在行了这么大的神迹了，那我怎么样子来告诉大家我是谁？所以他的天父差他来地上的目的跟人们所要他所做的事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地上的人要他来做弥赛亚，他们以为弥赛亚就是王，但是天父要他来是要来击败死亡的权势的。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怎么样子来这个逆转群众的心情，然后能够来教导他们明白耶父的天父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耶稣呢，他们呢，耶稣呢，要怎么样让群众来明白耶稣是生命的水，是地上的光？怎么样让人们的心情能够是这样子来看他？所以耶稣呢，他要来让我们能够来明白，来跟我们的想象、希望有冲突，但是耶稣呢，他要在这个冲突当中使我们能够明白过来，他的真正身份意义是什么。那耶稣呢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哈，这个耶稣对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开我而去吗？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归从谁呢？我们今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因为在这个时候，当人们发现呢，人们得不着耶稣他们想从耶稣身上得着的那个作王的那个结局，那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办法，他们就走了。因为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因为他告诉了民众们说，你们要找的不是我，你们不是要找神，你们是要找那个祝福，要找生命中的依靠，但是你们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我是谁，我才是你们真正生命的粮。那很多的人听到这个讯息之后，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觉得此道甚难，无法接受，他们就走了。那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告诉门徒说，那你们也要走吗？但是在这个时候，西门彼得却就认识出来耶稣是神了。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他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去。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多里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呢，他本来是把这个门徒们送到海的对岸去，然后呢这当中有这个暴风，那么呢耶稣呢就看到这门徒紧张害怕，所以呢耶稣就在海上面向他们走来。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大部分他们都是没有什么知识程度或者崇高社会地位的这样渔夫 好，那当他们在这个海上，当这个风浪大作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了。所以他害怕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啊，怎么办呢？就在这个他们生命在有危险的时候，看到耶稣过来了，所以他们就想说啊，耶稣赶快来救我呀！然后呢，当他们在这个时候呢，就看到耶稣，他叫海来停止，风来停止，然后呢，门徒们就目睹了耶稣他这样子的一个极大的能力，他居然能够叫风和海给平息了。所以耶稣所展现给门徒们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知道吗？我是创造者，所以我有办法来叫我所创造之物呢来听我的话。所以当这个门徒们在这个海中很黑暗的时候，很害怕的时候，他们惊奇的看到了耶稣的大能。所以这个暴风雨呢，经常出现在加利利海哈，因为它的这个地形跟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形状的关系哈。那所以呢，这个加利利海呢，就是有这个暴风经常出现，而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门徒们很害怕，他不想被困在这个暴风当中。所以当门徒们发现自己现在这个暴风雨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是很危险了，已经无法自救了。但是呢，他们呢无法呢跟这个黑暗的权势来抵抗，但是只有耶稣可以。耶稣就在他们最紧急的时候出现了。那在这个黑暗的当中出现，而且为他们平静了风雨海。所以在这个马太跟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里面都记录着这件事情哈。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借着在生命的风暴中去看到耶稣。那么呢，在这个另外一本书里面讲到说，这个当门徒看到这个耶稣在海上行走，刚开始他们没有认得是他，刚开始他们以为他还是个好像是鬼一样的哈。那其实耶稣送他们到加利利海的对面的时候，早就知道了他们会遇到这个风暴，所以耶稣就明白我们生命中所有的风暴的。所以你要是把这个风暴，好，门徒们在加利利海中经历的这个风暴的事情来连接到我们现在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知道说，哦，你知道我们现在好像就在一个风暴当中，这个疫情好这么的严重，然后好像突然整个世界就变了一样。那我们呢不要担心，因为你知道吗，耶稣知道，耶稣呢他明白我们现在的情况，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挣扎，他也知道他的门徒正在挣扎。所以耶稣他并不会很惊讶的，他也不会觉得好像控制不住无法掌控这些情形。我们虽然对我们的目前的状况不知情，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耶稣知道，耶稣他不仅知道，而且他会好像他自己跟这个门徒走去，在暴风雨中向门徒走去那样，我们在现在这个疫情当中，不管你现在的光景是如何，耶稣都知道他会来向你的光景中走来，他还来帮助你。所以耶稣呢，他呢不会置之你不顾的，他也不会呢在旁边观望的。你在这个样的一个风暴当中的时候，你要相信耶稣会向你走来，他不会只求自己的舒服，他好像不干自己的事情一样，他不会这样子做的，他会来跟你一起进入你现在的状况，来一起与你来经历。那我相信这个故事就是来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为着我们而来的。那耶稣跟他们走来的时候呢，他自己的门徒却不认识他。所以我们来想想这件事情，门徒们以为耶稣是鬼，所以才能够走在水上。你可以想象到有人可以走在水上吗？你可以想象呢，在暴风雨中走在水上吗？ 但是耶稣确实可以。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门徒还以为是个鬼呢，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能力，他不受限于他自己所创造的物理的原则，我们人所受到物理原则的限制，但是神自己是可以超过他自己所创造的原则的，他可以走在水上。就好像门徒们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认不清楚神，没有看到神是为着我们的。因为有耶稣来临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用我们所认得到的或者看得清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进入到我们的苦难当中，进入到我们的风暴当中。我们的世界现在充满了恐惧，很多的恐惧都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恐惧使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停止了，瘫痪了，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瘫痪当中呢，却是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彰显出来我们人性的光辉，也就是神所创造的那一份人性。有一个故事我看到，就是在以色列呢，也跟我们一样哈，超过十个人的聚会就不可以聚集的哈。那在有这个婚礼呢，就在这个会堂中要来举行，但是因为只能够有不能够超过十个人，所以他人很少哈。那在以色列呢，他们就是寸土寸金哈，他们的这个会堂的周围呢，就有很多的这种高楼大厦哈。那当这些高楼大厦的人呢，看到这个新婚夫妇在结婚，可是人却是很少哈。那所以呢，这个大厦的人就全部都出来，然后他们一起，他们其实是不认识这对新人的，可是他们却都一起来为这对新人欢喜唱歌，为他们来庆祝，来能够来这些陌生人呢，居然就变成了联合起来了，为这个对这对新人呢做这个祝福哈。所以呢，你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保持六尺的距离哈，但是这个距离没有使我们人跟人之间变得更冷漠，反而使我们人跟人之间更接近。另外一个故事我听到，就是在西班牙哈，然后有一个老太太她病了哈，然后呢有一个老太太她过生日，她80岁生日，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她的这个生日并没有人来庆祝哈。那后来呢，这个他住的那个老人公寓的外面，很多人他们知道了说，这是他的生日哈，他们就都在这个街上经过的时候，他们就聚集起来，这些陌生人就聚集起来，在他的这个老人公寓的周围开始唱生日祝福的歌哈，一起来庆祝他的生命哈。所以你看，虽然我们的疫情黑暗，虽然我们人与人之间好像实质上的距离是远了，但是你知道吗，在这样的风暴当中，反而使得神在我们心中所创造的那个人性的光辉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想，你知道，我们不要因为这个风暴使得我们失去的一个平衡，使得我们的这个目标失去了，我们的对人生的眼光失去了。那这个门徒们呢，他在这个风暴当中看到耶稣为他们平静的风暴了以后呢，那你想这个故事呢，他们在这个风暴当中，我们却看到的这个门徒们在黑暗中，在风暴中的时候，真正显出他们心中的信心。而他们呢在这风暴中呢，就完全忘记了东南西北了哈，他们呢，这个船就不再是船了，因为在风暴中，这个船好像是一个救生筏一样被翻来覆去的哈，所以他们就失去了一个生命中的平安的标的了哈，完全就慌张起来了，完全就失去了自己了。那么就好像他们一样哈，我们在现在这个疫情就好像他们的风暴一样。那这些使我们自己呢反映出来的，就是说我的自我价值，我的人生观，我的人生的价值，还有我自己的安慰，这些事情全部都被拿走了。所以 好像我自己一样，我喜欢上班，我也喜欢在家里，我喜欢每天早上早起了以后，我喝一杯咖啡，然后跟我的家人抱一抱，聚一聚，然后我就到教会来上班，然后到教会来上班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工作，我要做管理，我要做这个应付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细节复杂挑战的事情，但是我很喜欢。然后呢，我又来教会工作的时候呢，我又看到我教会的家人，但是从上个星期开始，这一切就突然停止了，就非常的疯狂，因为什么事情都不再有旧有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律了，一切的规律都失去了，一切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什么事情都是新的，我要解决的事情都是新的。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人，你看我太太也是这样说我的，我太太呢就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人。那我真的是这样，在上个星期这样子的一个风暴当中，这样子一个情形出来了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哇，我这个我就开始挣扎了。我突然呢在这个风暴中理解到，原来我的情绪是这么受挑战的。我开始想想我的生命，而在这段时间我这个反省里面，一个醒思里面，我发现说我有很多的事情原来早就积压在我的里面了，而我都没有去好好的去看这些事情，甚至对这些事情好像无感一样。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发展当中，生命方式的改变使得我有时间跟机会来好好的来想想我自己的生命，而我发现哇，原来我内心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是需要去解决，需要去把它理清的。所以我开始认识哦，原来我心中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是耶稣要来帮助我的，所以我也要来鼓励你，耶稣在你的生命中也有很多要来在你的生命中做澄清的事情，要把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能够来把它理清楚，能够让你的生命更能成为耶稣基督所要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更多的跟耶稣这个生命的连接合在一起。所以虽然我们的这个疫情是这么的严重，但是我们相信在这个当中会有很多很好的事情来发生的，所以我们就能够认清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风暴给门徒们认清耶稣是神，他们在这个风暴中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样的，我们在这个这次的冠状病毒的疫情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来认清楚到底耶稣是谁。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在世界上面所有的一成就，还有我们在工作上面突出的表现，这一切的事情都没有价值的，也不会存留到永久的。我们要来认清耶稣才是一个我们最终的价值。我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这次的风暴当中会带来经济风暴，而人们的工作也会开始受到影响。我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呢会开始蔓延出来，也从这个疫情开始，然后会渐渐的扩展到我们的经济层面，也会渐渐的扩展到其他的层面。所以我们是的，我们要了解这才是一个开始，我们的这个风暴正在开始。我有朋友他们呢在现在被困在国外，我也有朋友呢失去工作，我也有亲人呢现在呢正在处于一个极困难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我知道在这个疫情当中，接下来所要发生一系列的一个事情呢，是会打击到我们的生活的，是会增加我们生命的不确定性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被震动的，但是震动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那不被震动的就要存留下来了。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家人，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生命，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不要失去我们的标的，我们要看看在风暴当中耶稣在水上行走，就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一个有能力有大能的神，他是超乎一切地上所发生事情的神，所以他可以在黑暗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不用去担心，我们不用去害怕。耶稣他可以为我们在苦难中创造出一条 我们未曾走过的路。所以呢，耶稣他是朝着我们的苦难而来的，他不是在苦难中与我们分离的神。所以好像上个礼拜的讯息呢，他讲的就是耶稣呢他怎么样子愿意来人们来认识他是谁。那我们这个礼拜的故事呢，就是讲到说耶稣是谁。上个礼拜说他是生命的粮，这个礼拜说他是我们在生命中困难中的极大的帮助，他会让我们开出一条路来，在苦难中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让我们能够朝着他自己的目的来走。而这条路他会带领我们到平安当中，这个条路呢会带领我们到生命之地。所以呢，我们呢要看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在水上行走的这个大能。所以那位门徒们斥责风和海平静下来的那一位神，现在就在这里。耶稣使得狂风暴雨当中能够创造出一条我们可以走的路。耶稣在跟我们说的就是我在这里。那这个希腊文里面呢，有一句话叫 ego， 这个 ego me， 那 ego m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是，就是亚威的意思。好，所以这个耶稣呢，他是那位我是的神，他并不只是创造神迹者，他也不只是一个拉比，一个老师。耶稣是我是那位我是，他在宣告说我是神。所以因为神呢，他耶和华神称为他自己是我是，那耶稣在这里也说我是，所以就是说我就是那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在这一个风暴当中，他在水上行走，他能够超越风与海，他超越狂风暴浪，他这位我是的神，他能够超乎一切他所创造之物。所以你不要害怕，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掌控当中，他能够帮助你，他可以走在水上，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会经过那死荫的幽谷来帮助你，所以你不要害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当耶稣基督走在水上，斥责风雨海平静了以后，那么呢，彼得呢，你就看到彼得的反应，就是在六章28-30节，彼得说：“主啊，如果你是，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即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说：“主啊，救我！”那我们看，你看彼得呢，他看到耶稣是神，他说：“哦，我要到神的旁边去，我要到耶稣旁边去，我要走到他那边去。”好，那彼得真的走了几步，可是走了几步就掉下去了。好，那这个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自己无法靠着我们自己走在水上的。我们靠着神的信心，我们可以走几步，可是一旦我们回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要沉下去了。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耶稣是真正的神。好，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行走，彼得不行。而我们呢，也是呢，我们可以靠着神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走。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邀请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与他在水上同行。所以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耶稣呢，他上船了，他上了门徒们的船，门徒们邀请他上船来。所以你现在在风暴中，你好像是在这个狂风暴雨中的一叶扁舟那样子的无助，但是你知道吗，你可以邀请耶稣上你的方舟，下上你的小船。当门徒们在看见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厘清了他们对耶稣的看法了，他们明白这个是一个神了。他们呢， 在这个当中，这整个故事过程当中，从开始就显示出门徒们内心的光景，他不认识神是谁，到最后他们认识神是谁。所以这个经历使他们厘清了他们生命的重心，也厘清了他们的眼光，让他们明白这位教导他们的拉比耶稣到底是谁。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没有去写说耶稣上船哈，这是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讲说耶稣上船。那这个部分为什么约翰没有讲这个部分呢？哦，这三本福音书哈，他们有时候在讲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从不同的观点切入的，但是他这些不同的观点并不互相冲突，而是这三个不同的观点在互相补充，能够来完整的呈现出耶稣基督是谁。好，那约翰在这里他刻意的不把耶稣基督上传的这一段写进来，是他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耶稣基督是谁，要来看看他是能够掌权在地上宇宙中掌权的神。所以当耶稣与门徒们一起下船了以后呢，他们这个人群又来了，又来开始簇拥耶稣了，又来找他了。好，那耶稣告诉人们说，我是唯一一条到永生里面的路。那你知道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这个很多的人呢来找他要哄他为王的人呢就离开了，因为他们不懂耶稣是什么意思。但是十二个门徒留下来了，因为他们真正在风暴中认识的神是谁。所以呢，我们呢要来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够邀请耶稣进入到我们的风暴当中，进入到我们人生的风暴当中。因为呢在这个福音的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看到你的风暴，他知道你在困难当中，他也会愿意献上他的一切来帮助你。所以你会邀请耶稣到你的生命光景当中吗？你会愿意让他来帮助你看清楚到底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让你看到人生最终的价值，除了他以外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比他更重要的吗？你愿不愿意神能够进入你的生命来帮助你，来满足你？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帮你找到人生最终的价值？还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了这个股票，然后现在你看到股票怎么样的动荡，你把自己给了一些世界上的娱乐，然后现在看到这些娱乐现在都没有了哈，也没有篮球，也没有足球。所以你要不要让耶稣进入到你心灵的深处，使得能够来看出你生命中原先那些你觉得重要的部分，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像这个疫情这样的状况的时候，那些事情都已经不重要了，好不好？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的来渴慕我们的神，来渴慕这位耶稣，让他自己真实的价值，还有我们人受创之物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能够来让我们显现出来。最后我要来为大家做一个祷告在以赛亚书43章，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怎么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于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经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并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张开我们的双手，好像你在接受一个礼物一样，那我要来为你祝福，愿你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有盼望的标记，而不是有害怕的标记。愿你 在身上是有耶稣的生命，虽然你不理解什么状况，但是耶稣是你心中的柱石，他能够来帮助你在这个当中能够来经历过。愿你能够接受耶稣，像他是生命的粮一样，他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人生的一个神。愿神大大的祝福你。